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到底人可不可以掌握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呢？答案是肯定的。还记得几个礼拜之前，许新宇牧师在这里讲过一篇道，他的题目是《命运的抉择》。人可以创造和肯定自己一生的路向和意义，关键在乎一生中有没有确立目标和怎样把这个目标付诸实现。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他的理想，对吗？你有，我也有。然而什么目标才是值得人花一生的时间、精神和力量去换取呢？人的一生中充满着种种的艰难和危机、痛苦与挣扎，这些都是阻挠人达成他的理想和目标。而最大的困难和危机，往往是人过去失败的历史和人格上绿植的负流所造成这种的困局、限制和捆锁。因为每一个此时此刻的生命点都是来自过去一直所背负的重担、痛苦以及所带来的拖累。你想一想你自己，你的今天是不是由无数的昨天所造成的呢？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背景，有他的过去啊。但是这些怎么还在影响我们的今天呢？人能够摆脱自己过去的失败和历史的纠缠吗？可以让自己的余生从痛苦的包袱中释放出来吗？可除去自己人格上的败坏吗？今天我们尝试从雅各的生命其中一个片段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在创世纪32章22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过了亚波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流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效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如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来得保存。”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如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因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根，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失败的历史造成今天的困局。这个时候正是夜幕低垂，雅各的心灵非常的不安。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你知道他那时候几岁吗？97岁。在这里有没有97岁的人？他不是年轻人啊，因为他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77岁。他在舅父拉班的家里面度过20年，加起来就是97岁。而这个时刻他的处境 是使他变得更苍老和颓丧。当雅各目送他挚爱的次儿和宝贵的家业渡过这个亚伯河之后，雅各的脸上肯定显出非常的焦虑和一种惊惶，因为他不晓得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因为那种非常非常困难的处境，而且他所爱的约瑟那时候只有6岁，很可爱的小孩，对吧？他的心灵非常的沉重，这条亚伯河的字面意思是蓝色的溪谷，河水不深，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亚伯河，更像是一条溪涧，能轻易渡过去的，涉水而过，我们可以想象溪涧，当然流水的声音可能雅各什么都听不见，他只听见他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叹息无奈和有那种真的甚至是悲鸣的一种声音所掩盖。让我们揣摩一下这个时候雅各内心有什么挣扎和疑问，这个亚伯渡口发生的事情，雅各他呢可以说肯定很多反复的思绪在他脑海里面出现，因为很快他要面对遇见这个我阔别20年的哥哥以扫，以扫正带着400多家仆壮丁迎他而来，哇，这个声势浩大，对吧？真的不晓得来者的意思是什么，来势汹汹，意欲如何，来者是善意还是恶意呢？以扫会来谋害他和掠夺他一切的家财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雅各过去呢，他用那种不好的手段来骗取这个哥哥以扫的一些的祝福，是不是现在这个以扫来报复呢？雅各一定非常担忧明天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怎么能够掌握和面对呢？还有呢，你看见他在母亲的怀里开始，雅各就以一种这样的抓紧的方式跟以扫争斗不休，即使出生的时候真的慢了一点点，不是他先出生，不是头生，但是他拼命找着抓紧以扫的脚跟不放，这种争斗究竟是不是值得呢？他可能在回想虽然那时候他可能也不懂事，对吧？当以扫辛苦打猎回来又饥又渴，雅各就趁人之危以未必利诱的方法夺取了长子的名分，表面是公平交易，其实他就是一种诡诈的手段，这样到底合道义吗？这些思想也会出来了那他母亲告诉他先谋给他用委味的野味和披上身上的山羊皮来扮作以扫，骗取年老眼睛昏花了看不清楚了，到底这个是长子还是这个第二个儿子了本来要给长子的祝福就给这个雅各拿去了这样讹骗的手段就造成雅各今天要面对生死的危机，不可料明天可能他就丧命，因为哥哥可能不放过他这个实在叫雅各非常惭愧又惊惶。雅各的一生奋斗所寻求的祝福究竟是怎样的祝福呢？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会想了，我拼命要得祝福，我现在的祝福是什么呢？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究竟有什么价值？在伯特利梦见天梯 又得到神应许祝福，这祝福难道只属于一场梦幻一般的祝福吗？好像不真实，也在梦境里面所看见的。还有呢，你看见这一份祝福，如果从属物质的层面上，它的确已经很丰富了，产业非常的富有，这些雅各已经拥有了，难道就是他所要的祝福吗？但是面对明天的生与死，这份物质上的祝福又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呢？今天很多人一直拼命抓拼命抓，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呢？雅各面对前面的亚伯渡口这条细箭是很小的，刚才你看见那个图在这个却象征了什么呢？象征了这个雅各来到自己生命的底线和界限，好像越不过去，他似乎没有办法冲破这个关口去改变自己的失败历史和摆脱自己人格上被俘虏的品质所支配，因为他一生就是这样面对前面的人生路，到底能否再创他心里面享有的高峰呢？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握里面所以他心里面真的十五十六的非常忐忑不安的，因为明天这个就是他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难关我们想到妇女的生命的蜕变当雅各在这些问题中挣扎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因为圣经说全能超然的上帝主动进入人类的历史，进入物质时空之间做什么？与人摔跤那么奇妙以致创造了人类新的历史，就在那个时刻新的命运在人感到毫无希望，完全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未来的时候，神就介入人的时空里面，与人相互相交，甚至到一种争斗的地步圣经怎么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人是主动而来，雅各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刻他心灵里面那么非常的不安，有一个人忽然来了所以呢他不管什么的一定跟他拼命，对吧难道现在他的命就没有了吗他一定要跟这个要来与他摔跤的人来一种打拼在这个时刻丑恶的历史就产生反而一种新的变化腐败的生命就得以扭转蜕变和成长过来在世上人与神摔跤的重要意义里面，我们先补充一些背景在远古的时候不少历史记载，很多神话故事是说这个河魔水怪怎样吞食渡河者的事情，表明人真的是无能，非常有限任何河魔的摆布陷入厄运的一种深渊人是无能为力的，没有办法反抗的最后只好成为牺牲品。然而圣经赐予新的一种启示，重新展述了一个为生命和祝福去搏斗，而结果呢两样都有他还能存活，而且能够得到真的神的祝福。这个事情起着人对自己生命所存在的一种基本责任而人对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所做的搏斗终必发出永恒的一种赞誉，而且是鼓舞你再回来再看看这段圣经所记载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历史的记载，因为当中记载了客观的时间啊，晚间至黎明啊，这个时间段啊，不是抽空的啊，想象出来的，不真实的，不是啊。每一天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啊，地狱就是亚伯渡口啊，有地理空间里面的事情，而雅各身上的一种印记啊，因为后来他瘸腿了啊，这个事情都是这个肉体里面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好像你的腿如果不舒服，好像有时候我不舒服，这个肯定很真实的事情是吧，不是想象出来的事啊。以及后来以色列人立奉俗啊，不吃大腿锅的那个筋啊，雅各可以与神摔跤，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可能啊，怎么这个雅各可以与神摔跤呢？你看见圣经所讲是因为神来与他摔跤，如果这个人不来啊，不来了，这个雅各根本就没有摔跤的对象啊，所以不是他找来的啊，他不摔跤也不行，因为可能他想到生命受到威胁啊，哇，神是主动啊，主动来也是一种对雅各一种考验啊。但是呢，在这个摔跤的过程里面，人的参与是具有决定性的一种作用啊，不是一个这人来摔跤，只是不晓得跟谁摔跤，对吧？所以人那种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一个97岁的老人能怎样摔跤呢？你能想象吗？很难想象，因为今天我只是还没到70，我的腿有时候都站得不太稳。哇，这个老人家他怎么可能双脚站得那么稳啊？如果他万一不小心摔倒了，可能他都爬不上来了，因为可能骨头都散掉，所以老人家最怕跌倒，一跌倒就哇很多问题出来了啊，里面就产生变化了。只是雅各与神摔跤一词啊，原来文字的字根含有仅仅找这个找这个炉啊牢啊脚找牢啊找紧的意思，久缠不放啊那种的意思。他描述的不是一种拳脚啊这种。一种的对打，不是那种啊，如果那种的早就没办法了啊，而是两个人身体紧贴，互相脚力，谁也不肯放手的一种状态啊。有时候一种交结啊，有时候你跟人过不去啊，有时候你都一直抓紧不放的啊，不放手，因为放哈、啊、你就输掉啊。如果你一放手啊，对方就把你摔倒啊，所以你不会放的。这就是雅各一生的写照，对吗？因为他前半生用尽一切心思去找啊，找什么？找祝福啊，找哥哥的脚跟，找长子的名分。而这个晚上，他转而找什么呢？啊，仅仅找住神啊，找住神啊。其实他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因为那么天黑了嘛，可能他的眼睛都看不太清楚了，这个人形出现，他肯定用他平生一直训练出来的那种抓不会放过这种的反应去面对这个忽然出现的人。到最后到最后你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事情记载直到他得做真正的祝福。在这里我们真的不能不佩服雅各那份什么坚持。我不晓得如果我们是那一个时刻的雅各，其实气都可能没有了，整个晚上一直在摔跤，可能中途没有什么结果，早就放弃了。哎呀，算了算了，我都根本没有气力再斗下去了，不想放手都要放手了，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在难处里面，算了吧，不要再挣扎下去了，不要再纠缠下去了。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放弃了，但雅各这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放弃。 甚至他可能想想早晚命都没有了，现在拼到你死我活我非要死掉我都不会放手，是这种。我们事先在研究这段经文可以发现下面几个重大的意义啊，就是人与神可以在历史和时空之间相遇的，对吧？在亚波渡口，神取了人的形体与雅各相遇和摔跤，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不是神话故事。换言之，人可以和应该能与神有深切的相交、认识和体验，以致他对神的知识不是流于空泛的理念。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非要好像雅各要看见这个人出现与你摔跤，你才能够与神这样的相悟相交，你不需要这样的啊。但是神的确都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生命中之中，对吧？问题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位跟你有这种生命关系的神不需要好像雅各那一种我们与神的相悟到底你对神怎么的认识呢？神不是专这专横霸道的神，也绝不会把人类的命运当作闹局来玩弄不是来戏弄这个雅各。相反，神开放他自己的作为让人来参与这个过程是人在参与了，你看见吗摔跤不是神一个人在睡觉睡什么觉呢？这个看这个人怎么面对他，怎么反应他，是人在参与的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你说神做事情有他的意思，当然，但是也看你怎么去回应神嘛。如果你没有对神所做的有任何的反应，神的动作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说一个手掌拍不响的所以你不要单单说所有事情都是对方的事情，只是你当中参与足以影响整个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真的这个要看我们的心态我们实在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雅各的得胜不在权位全能胜过神，不是，因为他是人，他不是神。但是你留意神先使雅各的的腿瘸了，而且呢，雅各所受的伤以证明他败于神的全能底下。如果人跟人的比较比拼了，这个雅各肯定是赢的甚至这里呢，这个人都说胜不过他，是不是胜不过他了？到最后啊，这个雅各都是瘸了腿吧所以你说神要打赢他有什么困难，对吧？这是由于对属灵事物有一个绝对高的价值观，神看重的就是这个。雅各他之所以蒙神祝福，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他坚持执着不放神施恩的手，他一直抓住那个神，就看雅各这个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是这个得胜，不是神没有他的办法。结果神就是因为这个雅各这样的一种坚持，算是他赢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就是人属血气的力量要先折服在神面前，他才能蒙受祝福。你看见那个时序是这样的，不是忽然间这个事情发生无论他先在后没关系，就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得胜者，是他要先折服在神面前就算他没有想到用人的气力，他其实都没有放弃结果呢，神要他折服，他非要先折服在神面前，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知道摔跤如果要赢我们那个腿那个下盘要稳固是很重要的，大腿窝就是一个人属血气的力量最坚强的地方，如果你马步都 都砸不稳的，你根本就不用做什么动作，对吗？先前那个人一直胜不过雅各，不是真的赢不了他，估计是见他年近百岁了，你还要求他什么呢？他这份的坚持只是已经胜过所有人属血气的力量。哇，这个雅各还是那么厉害，只是神可能也在试验他，到底他那份坚持到了这个年龄他还能坚持多久。所以呢，这个人看见这个雅各那一份哇坚持啊，也没有打算真的赢他了，算了算了，你真的没有办法了，没有你的办法了。只是那个人脱不了身，你看见吗？本来他又走了，黎明了，你还这样纠缠下去坚持不放手，哇，这个人 要脱身了嘛，脱不了身。结果怎么呢？也摸他大腿过一把算了，不想这样对你，都要这样对你，因为他要脱身了嘛，不然的话他脱不了身所以使雅各不能再与他摔跤。那个时候我想雅各 才如梦中惊醒，这个是谁竟然能够在教例里面肉体来讲我输给了他，其实在他的眼中没有人能赢他的所以你看见他这个年龄能这样，那年轻的时候真的不得了。他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于是他转而祈求祝福这个就是雅各的聪明，肉体都斗不过他了，摔倒了，但是他还是不放手，他要求祝福，那人才给他祝福，还说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这次给我们看见，原来人只有在自属血气的力量被上帝制服之后，他才转移，不再靠自己如果一个人一直坚持他过去有什么成功无论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手段，他可能还一直用他的方式来继续下去的。神要改变他，哪怕是出那么重的手，代价是那么重，瘸腿，宁可你瘸腿，不要再靠你自己的血气之勇。我们要在神面前投降，你如果还坚持用自己那一套，不是神没有办法改变你，结果神都要改变你。你如果真的要祝福的话，不然的话你得不到祝福。这就是雅各生命里面所经历的。所以人与神斗争本质上不是全能相斗的问题，而是人的理想和渴求要在历史和某时空里求取神的祝福。你要看重的就是真的祝福，不是你想要的真的祝福呢，就是神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福。换言之，唯有人的理想在历史和某时空与神的祝福教会融合起来，他的理想和渴求才能实现出来，而且是真的从神而来的祝福。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在旧约里面每次讲的祝福的意义是带有委托、支持和授权、核准的用意。当我们看见雅各在神面前追求祝福，他渴求的理想，神就给他祝福。给他什么祝福？叫他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是神给他一个委托或者说接纳雅各所渴求的理想，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不单是一个新的名称，而是一个新的生命和一个新的民族群体，以色列就是这样出来。而这一点正实现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福，而且他们的子孙昌盛更是万国万族的一个祝福就是跟亚伯拉罕之约有关联的，应作以色列而蒙福。以色列整个民族以后成了神所拣选的子民和仆人，神的心意 就是要透过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在这个民族历史当中启示救恩的奥秘，叫万国万族都能因着以色列而认识到这位宇宙万物的真神，从而领受到救恩的福分。总括来说，雅各的得胜不是在全能上胜过神，乃是他的信心胜过了内心和周围环境所要面对的困难、危险和疑惑。他在神面前凭着不屈不挠的信心，支取神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生命中所应许的祝福，实现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所委托的祝福和使命。所以雅各就把那个地方改名了，把那个地方改名成为比如伊勒，就是这个来源。所以落实来看，雅各个人在摔跤的过程当中，他个人的生命也有两方面的成长。过去就是靠什么呢？就是受保护的一种环境长大。虽然他后来在舅的家里面他有付出一些努力，但现在呢起码他不是在他母亲下面一直受保护给他牵线谋这种他发展到一种比较独立成熟的地步所以他现在呢是用一种个人的意志力与神来这样一种一种的拼搏这个某程度可以看见这个人成长了因为他要用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来面对神。而且雅各也从诡诈妇女的生命中成熟到踏实和至诚的生命，因为他为了得到神这里的祝福，他要付上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不是再用他的方式了，再用自己的方式根本也得不到什么，就是得到俗世方面他所有的那种家财神的心思和应许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结果呢，神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来引领他。神的作为和心思没有来到尽头所以雅各好像在那个时刻关键时刻来到人生一个最低谷，而且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突破冲破的一种底线神带领他经过了。神不单只成就了早期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不单只给雅各个人生命中新的可能性他更从雅各单一的生命当中衍生了一个新的民族所以这我们想到的是成长里面我们需要有的教训与应用就是对属灵的食物今天我们无论是对神的一种信仰，我们对他的敬拜侍奉倚靠，以及上帝而来的一种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模式道德标准等等，我们都要有绝对肯定的价值观念不是被世界上的人一种的做法以为正常的变为我们那种的做法，其实这种世界上很多是不正常的无论你过去的文化背景、你的遭遇不要一直被那些来主导。我们需要有新的一种价值观是合神心意的不是用那种人的想法、一种人的方式，好像这个雅各以前就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要有绝对肯定的价值观念，而且在万难的现实生活中坚持下去，不要左摇右摆面对这个人是这样看，面对那个人就这样看我们一定有立场，我们一定有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面对人你怎么侍奉神，你不在人当中你侍奉什么神呢你在高山里面侍奉神有什么意思呢你是为了侍奉神活在人的当中说耶稣道成肉身进入人群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不可能不碰到人，因为教会就是人当然有神，有神同在的人所以我们服侍神就是服侍人。 所以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其实也不符合我们真正要侍奉神的目的。所以我们为了侍奉神，我们真的要处理好人际的关系，然后呢要勇于面对自己过去失败的历史。在神眼中，人过往的失败经验啊，不是说能够继续支配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活啊，到今天甚至将来的前程，那是一种强劲的推动力啊，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和软弱，以致可以肯定和抓紧神的应许、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换句话讲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打滚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着神的恩典，一方面抱着明天会更好，因为神有恩典的一种信念；而另一方面，靠着神的大能，克服胜过过去记忆上的挫折，以致改变历史中遗留下来拖累我们的包袱。然后呢，第三，勇于参与神的作为，共同塑造自己的未来。雅各的得胜，来基于他对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有非常崇高的标准，起码他的方向就是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是一定对的，只是你用什么方法而已。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确立和神心意的目标，不有自己定制的目标。你如果不是从祷告出来的，那些目标不一定是神心意的目标。很多人追求他的理想，就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要出名啊，他有人认识啊，可能也成为他的目标，但这不一定啊，很大程度上不是神啊希望他向这个目标方向来走。我们需要确立和神心意的目标，而且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除了仰望神的辅助，自己也要尽力以赴，因为只有救恩是白白之外，天下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与神同行，与他同工，一同赴神的使命。正如他主动介入改变雅各的生命，他已经主动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成就那个救赎的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今天不是今天的我，只是因为无论我们过去怎么失败，因为基督已经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就可以有改变。所以我们个人要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托付为一生的目标，而我们整个教会奥亚基督教会也以实践神国使命为共同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你渴慕得着神更多的恩典与祝福吗？你想不想？应该没人说不想啊！让我们为着神的名和他永恒的国度，放胆向神求大事，并且为神成就大事，以致更多经历他。直到教会今年庆祝50周年堂庆，以及在进行中的这个扩堂计划啊，扩建这个堂会的计划，让我们一同齐心仰望神，一同努力将自己摆上。所以总结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求祝福的人不会太少，但能做到视而不舍、见义不去求神祝福的人，这回数可能真的不多。但愿你我都属于那一群坚持到底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透过是雅各的生命、他的遭遇、他的成长，也成为我们今天能够靠主恩典，同样能够突破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局限，而且能够往你喜悦的生命成长方向来努力。求主在过程当中施恩帮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有这种崇高的目标理想，但是都不能靠我们自己来达成，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你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施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